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剧本创作奖征件倒数中，为鼓励爱好写作人士从事电视节目剧本之创作，透过田野调查发掘在地人文及培养电视节目剧本编写人才，丰富电视节目的内涵，快上网搜寻第13届电视节目剧本创作奖，线上就能报名并完成资料缴交了。Hello， 又来到重疾 Podcast。今天很高兴哈，老 P 编要来继续上一集呢，跟大家聊聊编剧这回事哈。说到编剧哈，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改编跟原创这两种。那在上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改编剧本的编剧来跟我们聊，这一集我们只是要来聊聊原创剧本。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原创剧本，我们邀请到非常厉害的两位编剧，同时也是也有导演的身份齁，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那我想其实包括我齁，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看过2021年的强档台剧叫《火神的眼泪》齁。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齁，应该说前一两集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刁民百种刁民相齁，实在是太鲜明了这样子，然后让人觉得说哇，自己看了有点啊咋，有点就是心里面都觉得有点啊，为这些消防员觉得不值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投入。好，那在过去当然也有看很多的台剧或是世界各国的创作，那但是在这部《火神眼泪》在看起来特别会联想到自己身边的很多人跟很多事情，因为它非常的在地齁。那我就在想说哇，这样子的一个剧本到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齁。那当然啦，在随着这个故事的这个持续的推展齁，后来发现到原来剧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好各种刁民的模样这样子，最后把故事收回来了。我觉得哇，真的很厉害耶，就是说把那个观众的情绪再抓回来，把一开始可能有的那些不满跟误解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是闭环这样子齁。那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火神的眼泪》编剧团队齁，同时也是我们的导演蔡盈娟以及我们的编剧曾群芳，欢迎两位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呢跟我们打招呼的分别是我们导演盈娟还有我们编剧群芳齁。那其实在这个看《火神眼泪》的时候啊，网络上有众多的讨论齁，大家都分别讨论说啊，这种刁民齁这很多啊，各行各业都有啊齁。可是我也觉得很有趣齁，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这些刁民身边都有，每个人都说身边都有这些刁民，可是他们自己会不会就是这些刁民呢？或包括我自己，我在看的时候想说哇，这些都刁民，对，我们身边都很，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在有些时候是不是也是那么的刁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要能够把这些很写实然后又能够讲到大家心里面的这些角色以及情节刻画出来真的是很不简单齁。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导演同时也是编剧啦齁。请问盈娟，您是不是有遇过很多刁民？
我自己其实在去消防分队蹲点然后去做填调的时候，的确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很不好沟通的民众。那当然我觉得最极端的一次就是去出救护的时候，那我们救护车到现场时，因为那是一个摩托车车祸，然后就是 A 撞倒了 B， 那在现场因为 B 已经倒地了，那我看到 A 就是站在那边一直在骂 B 这样对，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笑，但是我觉得那个场景真的会让人觉得
对，那是让我印象很深的。那后来我们到现场之后，因为消防员就是救护员他要去协助就是倒地的 B， 那 B 他幸好是没有很就是看起来不是那种什么血流满地断手断脚，就是看起来是还 OK 的，不是很严重的这样子、
okay.
就至少现场刚抵达时从我这个外行看起来还好，但是就是救护员去协助的时候，那个 A 就把气出到了救护员身上，变成在骂救护员，所以这是让我印象 响很深的。但是当然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的确有时候连我自己就是在做这个填调以前，可能我自己也许在某个时刻也是造成就是消防员做了一些也可能是造成他们困扰的人。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大家都是恶意。那我觉得如果透过这出戏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某些事情不需要叫救护车，或是不要特别的就是谎报火灾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其实我这边有看到齁，那个导演您的学历背景是台大的社工系，
是
这样子一个学历背景，是不是有影响您在寻找题材啊，以及在创作这支剧本上面会特别着重这些助人者他们的角色这样子？
我觉得也比较像是说，因为我的个性或是我的兴趣可能对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所以我才会选社工。就是因为我当初考上大学时本来考上的是哲学系，然后就是大一升大二时我就申请就是转到社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符合我兴趣的一个科系。那后来我曾经也念过社工研究所，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所以后来又转行去做绘本。但我觉得说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我对于一些社会议题的兴趣跟关心是一直都存在。
因为看到一些采访知道说导演其实做过好多的工作，那要能够，我觉得这是好像是很多编剧的一个自我修炼，就是说他得要看那么多的人生百态，然后有点像是人类学家一样在里面观察这种各种职业啊，各种生活，各种情感，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样子。好，那真的是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哇，那好像就是说身边有编剧的话，我永远都在想说我这些编剧朋友是不是都在看着我们做的各种事情这样子，把我们当成动物这样来看。
这个部分因为对我而言，其实我二三十岁时有一段时间就是也有在写一些文字，然后我出国学插画回来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极短篇专栏，就是极短篇小说。但对我而言，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虽然想创作，可是我自己觉得对我而言可能人生历练还不够丰富，所以其实我不太能够创作太多的东西。那我大概就是快要40岁左右才开始走进这一行。那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但我要讲的是其实台湾也有不少优秀的编剧，就是年纪轻轻就可以写出很杰出的作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就是需要人生走了快要一半然后才可以开始创作。那只是对我而言我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天分，就是说年纪轻轻就写了很多我觉得就是非常贴近一般人生的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当然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累积那个作品质感跟厚度的方式啦，那我其实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年龄发光，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群芳，群芳这次跟我们这个银娟来合作，其实过去两位就已经有合作的经验了嘛，对不对？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在火神的眼泪这个 case 上面两位是怎么合作的？
OK， 就是其实跟银娟导演也合作蛮久了，在写《火神》之前，就是银娟导演的上一部电影长片是《心灵时钟》，那时候我就有就是进去帮忙做募资宣传的部分。然后再后来就是也一起合作很长一段时间，刚好遇到公司有这个扶育计划的机会嘛，然后银娟导演知道我想要当编剧，然后就邀我一起去听那个说明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有开始在一听完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这个案子蛮有趣的，那我们就在想可以写什么。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消防替代役，然后就跟尹娟导演讲说他之前有跟我们讲一些故事，然后刚好尹娟导演就是其实一直默默有关注这一块，就
消防鬼故事，
对，消防鬼故事，我很喜欢讲消防鬼故事，因为就是都是人比鬼恐怖的故事，
百鬼夜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一起创作这个剧本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两位应该说群芳之前其实并没有真正写本的。
应该说有，只是就是当编剧就是你写了也不一定会被拍出来，有时候写的 写的没有被拍出来占多数啦。
了解，
对，
这次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啦，我觉得。
对对对对，这一次蛮好的，
很
幸运。
那其实我很好奇，因为其实很多本齁，大家都是创作的编剧都是两位以上。
嗯，
那在多人协作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争执啊，意见不合啊，就说这样子，这样故事这样写好吗？这样角色这样写好吗？两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填调部分，因为等一下会讲，所以我这边先跳过填调。
嗯，
那我们中间可能就会开始讨论。那一开始我跟群芳，然后还有一开始的企划是孟谦，那我们那时候就有讨论这个故事方向要怎么走，然后有哪些人物。那当然一开始设定的几个主角跟后来最后剧本完成时的主角其实有不太一样。
嗯，
我们一开始还有设定一个消防替代役男。
哦，
然后就是他的就是他有点像宅男这样，然后他有个女朋友。
okay.
就是从故事是从他一开始当兵开始，然后结尾的时候他消防替代役结束，可是他决定之后要考消防，要当消防员。
嗯，
对，但是在这个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这个角色没有办法发展的很精彩，所以后来反而就是发展了其他角色。
嗯，
那但是在一开始的过程我们就是会讨论，然后讨论出来之后就是通常会先请群方先写一个初稿。
嗯，
然后初稿出来之后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先写那个故事大纲投公式的这个剧本赋予计划。
对。
那所以等到剧本赋予计划就是我们入选之后，我们开始去写的时候，就通常最常见的状况就是我们讨论完，然后群方先写第一版。然后第一版写完之后，那时候志强就是加入我们的编剧群。
嗯。
那孟谦是前期协助企划，他在剧本赋予计划时他就有其他的工作，所以他没有参与。
嗯。
那所以通常群方写完之后，然后由志强他还会再修改第二版，然后我再修改第三版。那有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反复再重来一次，然后再由群方再来调。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还会再讨论，然后哪些东西要改。
哇塞，
对，我记得是这样。然后群方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嗯，其实就
刚才导演讲的很说调啊调啊，但我听这个调中间有没有曾经有任何火药出现，还是都没有，大家都非常以和为贵，就是调的过程中非常尊重彼此的意见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因为那个应该说素材量很大，就是不管是填调回来的东西跟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些议题都是很庞大的，所以我们在里面就
取舍。
对，有取舍跟讨论。当然这个来回拉扯是是我觉得非常多次，就是导演说这个调的过程其实是很长很长，有这个来回，可是我们其实都蛮理性讨论的啦，就也没有说因为跟导演讲一样，就我们其实一开始就一条线，有拉一条线出来，只是有些角色可能在当中被放大，或者有角色被拿掉。
嗯，
但是都是照这个线走，所以其实我们对这条线就是蛮忠实的在呈现，就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就算有来回讨论说可能有觉得这里不行，或有人觉得那里不行，有人觉得这个比较好，可是大致都是照那条线去走。
嗯，
所以基本上讨论就还是会在同一个平面上面，不会有说到很严重争执这样子。
嗯，我自己在看戏的时候我觉得主要的四个主角啦齁，他的张力还有戏份都还蛮均衡的，然后就呈现不同的面向，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就是觉得说因为如果是刚才导演一开始讲的那种架构，就是一个替代役啊，然后他就是最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好像一个小卒变英雄，或是反正就是变职人这样的做法的话，好像会一直集中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子，好像就比较偶像剧，或者说比较就跟我们后来看到的成果不太一样。但是后来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面面俱到，但是又不是就不会有散乱的问题，我觉得是蛮厉害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要在这个故事的算是演化的过程当中，最后演化出一个很好的结果。齁，这个过程真的是想听听看导演能不能再补充。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案子就是我自己后来会很想拍。 那所以在这个 过程中其实大家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其实像群芳啊还有志强他们其实最后都还是会很尊重我最后的选择。对，那其实在整个呼吁剧本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有 请教消防顾问的意见，然后也有请一些消防员帮我们看剧本、哦、然后到筹备期，就是后来我们剧本完成之后，那也有再经过一次大修改，因为原来的剧本是13集，后来因为整个制作经费和公司的规划，那他们希望我们改成10集，所以我们又做了、嗯、花了很多的心力把它调整成10集。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加入，所以还有很多演员也开始，我们已经开始洽谈，所以工作人员跟演员会给我们很多的就是剧本的意见。那我觉得那些都很有帮助。那当然也许有的意见，譬如说有人有可能有的伙伴或是演员给了譬如说8个建议，那可能最后我们是采纳其中的5个或是3个，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对，那当然我自己会觉得我最幸运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也很尊重我们的创作的主体性。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发展到最后，其实真的是过程有非常多人的贡献心力。
嗯，我之前有看到报道，事实上就是报道者了，他们有针对消防员的待遇啊，以及他们工作上的危险性啊等等做了很深入的报道。那我相信导演应该也看过这系列的报道，然后有被这系列所影响。好，那导演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您看到这种时事啊，然后您会您最后决定要把它变成一个剧本，好，然后把那么多不同面向的议题放进去，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大概是怎么样？
好，就是其实一开始早期最早其实是因为多年前有一个桃园的新屋大火，那时候因为有六位消防员殉职，那时候其实还蛮引起社会的瞩目。那当时我看了一些深入报道之后，其实是还蛮震撼的，就是觉得说诶，原来台湾的消防员的状况是这么辛苦，就是不但是过劳，就是勤二休一，而且就是人力不足，然后装备有的县市甚至于装备很老旧或是破旧。那我觉得最忧心的就是殉职率很高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就是台湾消防员过去十年来的殉职人数是超过过去90年来香港消防员的总和。
嗯，就是说如果以都市的密集度啊，然后人口数量来说，就是没道理我们会比香港那么我们的消防员会那么容易失去生命这样子。
嗯，对，又不是说台湾的火就长得就比香港的火还要聪明这样。
对啊。
对，那但是那时候我看了我很忧心，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想说要把它写成剧本，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剧本其实基本上是它的制作预算一定会比一般的影片还要高很多。
嗯，
那时候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有听群芳跟就是孟谦在聊，就是他们的朋友消防替代役男的事情。嗯，他们那时候还想要拍短片，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勇敢的，但是听他们那样讲，我那时候也不会想要说我就是我自己要去拍一个什么消防的题材。那一直直到就是公司的剧本赋予计划开始征件之后，我们那时候讨论，那时候我们还有讨论了一些其他的题材。
嗯嗯嗯，
对，但是最后就是决定要用消防员这个题材来送案。
嗯，
那我觉得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因缘机会巧合，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公司的征案计划时，我就觉得说这可能，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是消防职人剧这个题材非常好的机会，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有感觉的这个故事方向其实不是偶像剧的这样的故事方向，也不是一个英雄片的方向，而比较是在讲消防员的困境啊，然后他们的殉职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职人剧。
嗯，
那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一般投资者就很难找到投资者，那一般的商业电视台应该也不会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要试试看。那也很幸运就是公司有选了我们的剧本。
嗯，那当然这是除了公司的支持之外，我不知道是前期还是后期，像是MyVideo 或是一些其他的伙伴也决定要来支持嘛，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部分。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填调的那一年期间，就是一边填调然后一边写剧本，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确定公司会不会选中我们的故事来拍摄，因为当时入选剧本赋予计划的团队有6个， 那公司那时候就是说他会在我们剧本全部完成之后会从这我们这几个团队中选出两个团队的剧本来拍摄，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田调跟访问消防员时，我们也常常会跟受访者说我们会把剧本完成，可是并不一定会有机会拍出来，所以如果没有拍出来的话，请大家不要太失望这样。对，那后来就是也很幸运，就是一年多之后就是公司有选了我们这个故事来拍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故事要的资金实在是太高，对，所以后来公司他自己本身的经费也不足，所以他们后来有找到了 MyVideo 就是来做共同的投资者。那所以就是因为有 MyVideo 加入，那火神的眼泪才有可能最后就是制作出来，这是我觉得也蛮感谢的地方。
整个质感是完全的到位啦。那大家看到这些不管是火灾的场景又或者说实际消防的场景什么外景啊什么都是让人觉得说这个不是廉价的一出戏，这样这就是真实的这样子。那之前像这个群芳在之前的戏是有协助导演做募资这件事情，那这次因为都投入在编剧大概就无暇他顾了吧。
也是就是也是当中，因为我等于我们在前期创作剧本的时候都蛮多工，就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也要准备，就是也要跟导演一起准备一些企划书的东西，然后也要一起找潜在投资者谈，所以其实都有稍微碰到，
还是有碰到
了，对，其实是会碰到的，因为前面就是有点孤军奋战在决定要拍之前了。对，
不过我们刚才也提到 MyVideo 现在也有像 Netflix 啊甚至 Disney Plus 啊越来越多国内外的这些串流平台。那在串流平台上，因为他们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竞争态势有点在比说谁有最多的原创内容最好。那当然这些串流平台愿意投资的前提之下，不管是台剧或是世界各国的剧都有一波的成长。那最近几年其实原创的剧本在串流平台上表现都蛮好的齁。那我很好奇说像这些串流平台他们是怎么跟在编剧的初期吗，就会跟编剧来合作吗，还是说通常都是要拍到后来才会来支持呢？我不知道导演这边觉得您观看这样子的串流平台的这个趋势齁，您觉得对创作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那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分享的是就我所知的部分，因为每个剧组不太一样。
是是是，
那因为我这边大部分创作的影片，像我之前的电影《心灵时钟》，是我已经创作完之后，后来才就是发行商把这个版权就是播映权就是卖给了 Netflix。那《火神的眼泪》呢？因为我们主要是就是公司委制我们拍摄，所以投资方公司跟 MyVideo 他们就会去处理就是关于这个出售播映版权的部分。那当然其中就是有 Netflix 有跟公司他们买了这个播映权。那据我所知，其实Netflix 或者是HBO Asia 就是他们很多的做法，他们早前几年就是会就是投资，然后就是从投资然后剧本一直到拍摄什么，就是都是由 Netflix 作为一个投资方。那这几年的做法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常常是譬如说像我说公司的《火神的眼泪》是拍完了然后才请Netflix 来买版权。那我看一些新闻报道，譬如说华灯初上他也是拍完之后然后再请 Netflix 看，然后 Netflix 决定就是买全球独家。像谁是被害者也是拍完之后然后给 Netflix 看，然后 Netflix 决定买全球独家，就变 Netflix 原创这样的做法。所以这几年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就是制作团队他先拍完然后再给这些播映平台看。对，那之后因为像那个 Disney 家现在来台湾了，那做法有没有不一样我就不是那么清楚。
了解。那这其实当然给创作者更多的一些期待啦，和一些发展的空间，因为在串流平台上老说各种主题其实都有可能来上架，就比较不会局限于过去可能有线电视它有一些规格和一些主题就比较难谈，或者说有些类型他觉得说会比较吸引到主流的人群，那对于其他的客群他就比较没有那么照顾的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 如果现在做法比较常见的就是剧组拍完然后再给一些播音平台来买版权的话，它会涉及一个议题，就是说像我的公司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公司，所以有一些特别大制作的影片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周转金。
嗯，
所以这个部分会是一个挑战。那过去像我和我周围许多导演朋友，就是我们会很重视的一个平台，就是公共电视台。那还有公管集团，譬如说公视啊，然后客台啊，然后或者是台语台等等。
嗯，
那像我最常就是去合作的是公视嘛，因为我自己也不会讲客语，然后台语也不好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公共电视台在现在的台湾对于创作我觉得是有很正面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会就是公共电视台它会去委制或是投资各种不同题材的作品，但是在过去公共电视台还有前瞻预算的这样子的一个挹注，但是因为公共电视台其实每年只有9亿预算，
对，
那我觉得跟很多其他先进国家比起来其实是少非常多，不管是跟日本跟英国、
嗯、
所以像今年没有前瞻预算的情况之下，其实公共电视台已经没有那么多经费可以去拍摄剧集，
对，
那所以对很多创作人而言他就会面临一个困境，像如果我现在还要再拍任何新的题材的剧集，我一定会考虑这个剧集不能够写那种像火神的眼泪这么
大场面，
大场面高难度高挑战，那可能就是还要再写一些比较情情爱爱然后或者是一些家庭剧，因为它比较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
嗯、
那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可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一个制度上的很重要的议题、
嗯导演刚才提出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说我得周转嘛齁，我最后当然期望说这个作品它可以替大家带来合理的回报，那但是一开始要拍就得投资嘛，那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没有这样的一个周转，很多的 idea 就一开始就不会出现齁，或者说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自我限制齁，就是你不可能拍出来，你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资源。那我觉得既然齁在当然了，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台湾有更多资源，不管是从文策院啊或者说从其他地方齁公视啊齁这些领头羊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平台打建得更好。那如果说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的话，重点我觉得就是内容的品质嘛齁。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优质的作品，那特别就是我们很多近年来很多很棒的台剧，包括火神的眼泪在内，都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重点就是填调做得很扎实，以至于大家看这个戏的时候就觉得说，老实说啦，像我是外行人，我看这些很多的优质的戏我就觉得说我是外行人，但是为什么我还看得那么津津有味，为什么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拍得好写实，明明我就不知道真的实况是什么样，但是我却觉得他拍得好写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态你知道吗，好，就是说好像就是我被拉进去了这个世界，然后说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编剧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那可不可以先请群芳跟我们讲一下，这是在做特别在火神眼泪这个案例当中你们做的田野调查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
应该要讲就是消防员这个工作，他其实是公务员，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想了很多要怎么样去填调啊，因为网络上的资料其实根本远远不足，就是那些新闻能讲的事情就很有限，然后关于消防员数也非常少，那我们后来选择就是好，我们直接去看真实情况怎么样，就联络了那时候还有新北市的公，就是新北市的联络，就是去他就是愿意让我们去消防分队做填调，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看到消防员是怎么生活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要做这样的一部剧，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他要符合真实才有办法有说服力，就算观众不知道，就算大部分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们到底写的是真是假，可是我们不能避免就是会有消防员看到或者消防员相关的东西看到，我觉得就是做到真实就是是尊重这个职业的第一步啦，所以我们填调做的就是很，我们就很在意填调真实。
听说之前导演在把这个剧本给一些朋友试读的时候，或是看剪接的这个初剪的时候，很多人会跟您反映说他们在看这个剧本之前不知道原来打119之后开救护车来的是消防员。
非常多，对，大部分我记得试读的，
大家都以为是医院派来的还是什么，对不对？
对，大部分都不知道这是消防员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剧本完成时有找一些读者试读，以及我们剪接到一段落的时候会请一些观众先看我们的初剪带，然后听他们的回应，然后我们再调整剧本或是调整剪接。对，这个部分我自己是印象蛮深刻的。那刚刚那个填调部分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要我们填调，其实一开始进行的方式其实不是先访问，而是我们先就是上网查询，就是用 Google 先查询各式各样，就是消防员他的工作有哪些，
对，
然后还有就是消防员他是怎么上下班，然后他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我们自己先做了很多功课，然后有了一些基本概念，他只能算基本概念，说真的，因为到后来真的去访问跟去蹲点之后就发现真的是很多很专业的东西要实际去访问跟实际去蹲点才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一开始的这个查询我觉得很重要。那我们那时候除了 Google 之外，我们也去参考了相关的漫画跟相关的那个书籍还有影片。对，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功课之后，后来就开始去访问。就是那时候群方还帮我们安排去台东。那我们在新北市其实也很感谢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协助，那安排了两个分队让我们去蹲点。那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去参考了这些记录，就是一些新闻报道还有书籍之后，我们去访问了就是北中南东很多不同县市的消防员跟替代役男，然后同时还有去消防分队蹲点。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做功课很重要，就是我们有去查询，去 Google 查询，还有看书，
自己先有一些基础的素养，
对，
去跟这些消防员现场谈的时候才不会差太多，
就是，对，因为就是已经有做一些功课所以问问题就可以不用问太基本 ABC 的问题，然后会问的稍微深入一点。那而且有时候 Google 到的可能是错误的资讯，那消防员也会告诉我们真正的状况，或者是我们 Google 到的是过时的资讯，可能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而言有很大的帮助。那当我们去蹲点的时候，就是我们除了访问，因为我觉得蹲点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访谈的时候消防员跟我们讲话的这个口气用词，跟其实我们去蹲点时跟着他们出勤，
欸，这很重要，欸，
对，他们跟同事之间讲话，尤其是在工作现场，那个其实讲话的口气和跟我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真的不只是要获得知识层面的东西，而是要获得所有的细节，那是一个360度全观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在想，欸，这个消防员要出动的时候他们怎么上车，好，那个动作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在收东西的时候动作是什么，他们会谁谁那样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填调的时候你得要很近身观察，你才会抓到这些东西。
对，所以他们接受我们访谈时其实并不是他们故意说访谈的样子跟他们出勤样子不一样，但是我们
要不然每个人都猛男那样，然后拍阅历
对，因为我们平常跟人聊天时跟我们工作时会讲的话本来就是那个言行，就是那个情境会不同。
对，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去蹲点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很多消防员在工作现场的状况。那我觉得对我而言有时候还不太够，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有时候就是开玩笑啊，然后会讲一些很特殊的话。那我自己后来还有加入一些消防员的秘密社团，然后看到他们一些梗图然后有一些台词真的就是看他们梗图的台词我才会知道说，哦，他们是这样讲，譬如说又是尾刀，哦，这个可能年轻人也许群方他有可能创作出这样的台词，
抓到这个梗这样。
像我是绝对创作不出这种台词，因为我没有在玩那个电玩。对，所以像这样有一些很特殊的台词，很传神的台词，对我而言，有时候我是去看那种消防员的秘密社团，然后看他们聊天，或是用那个梗图，我才知道他们是在讲什么。
嗯，我觉得这些台词啊，不管说，因为其实我们这次是因为它场景设定在现在嘛，所以说这些消防员都很年轻。所以他们可能是喜欢打电竞的，他们可能是平常是手机重度使用者或什么的，好，所以说你得抓住这个年轻族群他们的样貌这样子。但除了这之外，其实我觉得这部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家庭，因为这几个角色他们不只是主角啊，就是包括就是每个角色他都有家庭的故事，甚至连那个 那个在路边被一直被人家打119送过来的酒鬼，他背后也有背景。我觉得这个背景这件事情很重要，让这个角色变得很真实。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些情绪勒索的部分啊，有一些这个工作跟家庭角色之间的拉扯啊，这些部分是怎么加进去的？就是说也是透过填调吗？还是说透过自己本身对于家庭的理解之类的？那个群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相辅相成的啦，因为等于说我们一开始在做，就是引导你刚才有讲，我们一开始在做一些资料调查，就是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就是有归类出消防员可能实际上生活遇到的哪些问题，然后我们把它把它分配到我们想要写的角色身上，然后再去进行这个创作。
例如说过年过节没有办法陪在家人身边，
或者是老婆会觉得就是像单亲的家庭，就有真的有很多消防员的家庭是他们的
伪单身这样子，
配偶是觉得我好像单亲，就是我老公在外不老公老公或老婆在外面救人，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顾孩子啊或处理家庭的事情。那还有就是就是有各种的议题把它平均分在角色里面，像导演就有很想要讲的就是 PTSD 的事情，就把它放在一个张志远角色上面。
对，的确就是说一直在这种危险的场合出没，對對對，跟这些可能受重伤，跟这些可能本身他就是说他救出来的人可能本身他有 PTSD， 然后可是他自己又在跟这些人相处，其实有时候会被感染的。这种情感其实很细腻的，要能够在这些角色当中呈现，那就算有点算刻意的去分配在这几个角色
身上。有，然后我们就是有先分配好，然后我们再去透过填调去证实或者去修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真的现实是这样子？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受这些议题影响？然后我们要确实就是确认哦，真的会有这样情节这样走是真的是 OK 的，我们才会继续写下去这样。
了解。那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后来想到，因为看前几集的时候就是负面的情绪比较多我就想说这个拍完大家会想当消防员还是不想当消防员，现任的消防员会就是赶快就辞职了什么的，我不知道。就是导演您预设这火神眼泪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因为我的创作的关心点就是跟这个消防员的困境有关，包含他们殉职率太高，然后人力不足爆肝工作，然后许多县市因为经费不足然后他们的装备老旧，这就是我一个很关心的核心。所以其实从第一集开始其实是有在慢慢铺梗，就是为了第八九十集的这个娱乐城大火以及大火后呈现的各种状况，其实在就是所有的县都是朝这个地方前进。那因为这个关于制度议题是很不容易讨论也不容易让大家有共鸣的，所以一开始其实在前面几集铺陈的时候比较没有探讨太多这种制度问题，而是从这四个主角各自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来出发。那所以那时候我们针对这四个主角都有设定这个议题，就像刚群芳讲的，就是一个主角就是林柏宏饰演的主角是跟 PTSD 有关，然后这个陈婷妮饰演的议题跟性别有关，这样。然后刚刚这个是要
没有，我觉得就是没有，我的手势觉得是各位听众没有看不到我的手势我就是觉得说导演讲得很棒所以我在想说
然后就是刘冠廷饰演的消防员其实是跟消防安检这样子的状况，安检官说，然后甚至于可能大家讲的刁民，就是其实都集中在这，包含议员啊厂商啊，
对对对，
还有一般民众的这样子对消防安检或是官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温升豪饰演的角色就是家庭跟工作难以两全。那我们之所以会为他们设定这样子的每一个人有一个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填调的过程中就是有发现这几个状况是很值得我们关心。那我自己很希望就是观众看完之后可以对消防员的处境有更多的了解， 了解，甚至于开始关心，然后也很希望我们对于不同职业的人除了关心之外，也能够去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职业的人上街头去争取他们的权益或是游行等等，那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上街头的人也有更多的去就想要去了解，而不是当然因为很多 上街头的活动会对我们生活造成不便，但是其实我们也很难保证我们会不会可能是下一个需要上街头去争取我们权益的人，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里面有偷渡一些这样子的议题的原因，就是我很希望观众看完这出剧之后也能够多多了解跟关心消防员的处境，然后也能够更加去关心我们的社会问题。
嗯，看到最后其实就会很了解说，哦，原来这出戏前面铺这些东西目的是这样子，
嗯，
然后最后收回来，
嗯，哦，
如果说有一些观众，啊，他能看到前三四集弃坑的那些，我觉得，哎，很可惜，你没有把最后导演想要跟你强调那个重点看到。好，那我想请问那个群芳，那在这次的填料经验中，有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意外的经验，或者说本来没想到会这个获得的知识？
嗯，其实就是刚刚有稍微讲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消防员到底在做什么甚至一开始我们能在提剧本的时候还有人说消防员不是很闲吗？
哦，就很闲，没失火就躺着，
对，这种都有，这种人都有，就是对啊，我觉得很意外的，反而不是，当然消防员的工作的内容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太多，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意外，就是，他们怎么有办法把就是既要救灾又要救护，还要做很多行政工作，其实他们工作量非常大，然后
对，
还有他们的生活形态也是让我们觉得，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叫做他们现在很多县市是勤二休一或勤一休一，等于他要连续值班48小时或24小时，然后休一天，休这样子，就是其实一个非常非常累人，非常爆肝，对对对，然后但是让我更意外的还有就是民众对于这个工作的不理解，像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很多人以为在消防在救护车上面的是医生，不是消防员，这些点都是让我蛮意外的。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也不是故意的，但你就变刁民了。这个事情，就例如说，像是填调时候就有遇过那个纠康，就是那种酒醉路倒的那种的。好，酒醉路倒，大家会很热心的帮他打叫他，就是会帮他，可是对消防员来说其实是有一点困扰的，当然那个人可能真的需要救护，可是我那次有遇到，就是有人打119，那他们去，然后他们发现那个人早上才送进去医院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有涉及到制度的问题啦，就是
因为如果你这个案例，如果你是站在消防员，而且同一个一直在处理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对
消防员来看，你就会发现说，哎，因为你去处理这个救康的事情，
对对对，
你可能
少救了一些人，然后也有可能浪费资源，可是我们也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医治，
真的是很难，
就是很难，然后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出在制度上，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的。
对， 對，那比如说像导演一开始我们聊的时候也讲到一个案例，您去看他们这个出勤的时候看到说，欸，一个人好像在那边好像没有明显的外伤嘛，对不对？可是在应该是我记得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那时候就陈冠廷的角色就讲说，欸，就是说这个角色他看起来好像没事，但是你不能马上移动他，就没有先初步的检查，
对对 对， 对。
那但是像我们可是很急啊，就是赶快把他这个送上救护车啊，就是动作那么慢，欸，这人之常情，可是在不了解这个工作的实质的状态之前就很容易变成刁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因为时代的这个在进步，然后消防救护的观念也一直在进步，所以可能几十年前大家对于救护车的想法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计程车，就是你来现场赶快把我送去医院就好可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观念的演进，就是大家慢慢知道说，其实救护员就消防员在现场如果有做初步的检伤，然后针对某一些状况他可以马上处置，其实是会对就是病患有更大的帮助，
对，
而不是只是像一个计程车司机一样，我到现场就把你搬上车然后就送到医院，可是其实因为送到医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对，
但如果你 有一些紧急的状况，可以现场先做一些初步处理，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那这次能够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协助宣传这个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局他们的这个剧本创作奖。我很好奇两位过去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啊、奖项啊，还是说有很多经验是创作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被拍摄这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编剧应该要有的自我修炼，那种心理上的自我修炼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其实也不敢说自己就是有多少经验，我自己觉得就我当编剧其实也才三四年而已，然后之前比较多的是短片的创作。
嗯，
短片在台湾相对的观看的人跟市场其实就比较少，可是就是我觉得当编剧哦，就是很常
怎么说服自己说接下来我要当个编剧。
所以我觉得火神是让我觉得当编剧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把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自己觉得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去像是消防员的权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大家应该要有所知的东西，可以把它放在剧本里面，然后推广出去，让我觉得当编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你能在你在意的议题上面做一些改变或是一些扰动。像其实火神蛮有趣，就是刚有问到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让民众不想当消防员或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讨论，至少大家会知道消防员在做什么，然后会去在意他们平常的日子是怎么样过的，或是去在意他们的权益。然后之前就有看那个新闻，是火神之后的新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火神播出之后好像全台湾的义消申请人数是就是历年新高这样子。wow. 因为义消其实是没有薪水，不像那种义交它是有时薪的，义消是没有的。
嗯，
然后就会觉得就真的有对社会造成影响，然后像一些社会讨论的什么脸书新闻下面啊，大家可能跟消防员有关什么救火救护之类的，大家的观点就开始转变说
真的
消防员很辛苦啊，你怎么能这样子就是对他。
对，我有明确的看到这样的改变。嗯，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出现之后，第一个他很多人看，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很多，很多报道。
对，
就算没有看的人他都被影响到。
嗯，
然后一些相关的时事新闻出来之后啊，大家就会开始引用火神眼泪里面的这个。就是之前火神眼泪演的那个样子啊。你知道吗？这个作品的影响力真的就不言可喻，它的存在本身就让 改变了很多台湾人看待事情的方式。
嗯嗯，
那导演您觉得说您作为一个编剧您的自我修炼是什么？当然您同时还有导演的身份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有件事我很感恩，就是火神的眼泪后来有这么多观众喜欢，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前面可能很多观众在看的时候会很生气这样子，那因为这个题材也比较沉重跟严肃，所以在一开始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就是它会受到很大的欢迎，尤其我前面两部电影卖座也不是很好。对，所以 这次火神的眼泪有这么多观众收看，我自己是觉得很感动很开心，然后而且它真的有一部分的社会影响力，这是我觉得很珍惜的事情。那 我自己就是我一开始会写剧本，其实是因为 我先生在这一行做很久，那他因为忙不过来就请我帮他写剧本，所以我才开始写，我是从写剧本开始进入这一行。那我开始写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好像还蛮喜欢写剧本的，因为我自己早期就是一开始当社会新鲜人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但是大部分就做两三个月，有时候做到半年或一年我就会辞职了，有时候就是觉得说譬如说我的客户不好沟通啊，有时候觉得同事不好相处啊，有时候觉得 我的老板不好沟通，或是我觉得这工作太无聊等等，各式
各样。这个在我们面试的时候履历上可能不是很好看、啊、就是因为 都每个职位都待太短这样子。
对，那可是只有在开始写剧本时我才发现，诶，其他的工作我做一做遇到挫折或是很不开心我就想要放弃想要辞职，可是只有写剧本这件事呢，就是我遇到困难我虽然还是会抱怨啊不开心啊找好朋友聊一聊诉苦一下，但我之后就还会想把它完成。嗯，就是我后来我去回顾我过去这些年来的这个创作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就是真的很喜欢写剧本，然后也很喜欢拍片，所以就是中间即使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委屈或者是愤怒的事情，但我后来都会想把它克服然后把它完成。所以我自己到目前为止其实我抽屉里还有好几个就是没有机会拍出来的剧本，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编剧朋友都是这样，就是没有机会拍出来。那我觉得就是刚刚您提到那个优良电视剧本奖，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想要创作的题材，而这个题材可能是需要一个影集才能够把它讲清楚的，那我觉得优良电视剧本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等一个制作人来找我们给我们编剧费然后写出这个剧本，可能会等很久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但是优良电视剧本奖是可以让编剧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就是针对自己有兴趣的题材先写成剧本然后去参加这个奖项，那一旦得奖了，那有的制作公司就会从这个得奖作品中去挑他们有兴趣的作品然后把它拍摄出来，他们就是可能会去买版权然后把它拍摄出来、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曝光的机会、嗯、但是当然它的要冒的风险就是很可能写出来去参加比赛然后没有得奖，那这样可能会觉得说花了好多时间，对，那所以这个是要自己权衡的地方，但是其实如果去年参加过那没有得奖，那有时候有可能是因为评审组合的关系，可以自己
换一批人就有机会了，
可以自己再调一调然后试试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个增建办法有没有 限定说之前参加过不可以参加、哦、如果没有限定的话、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样，因为我周围有不少譬如说小说家朋友编剧朋友他们参加文学奖或剧本奖其实是越挫越勇，同样作品再调一调然后再参加比赛，有时候其实遇到不同批的评审会受到欣赏也说不定。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就是一个好的 idea 它可以不断的变换形式，就像刚才导演分享说，诶，一开始火神的眼泪它的剧本也不是长这个样子，但后来在各种演化的过程当中，诶，最后变成了一个很结构很完整然后把不同议题都能够嵌入进去的一个故事，然后获得很多的好评。那我想在最后想邀请两位给现在正在考虑或正在努力撰写剧本的算是我们的编剧后进者来给他们一些勉励好了，就是说您觉得如果说他们遇到卡关或者说遇到一些犹豫或遇到一些难关的话，您自己是怎么处理，让自己怎么帮自己过这一关。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还在，其实也还是一直在
关关难过关关过，
对，而且我也其实就是这是有一种你创作出来一个作品之后你下一个作品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可是就要相信自己，你在做的作品是就是你要先相信自己的作品是有意义有帮助或者是好看的，你才有办法去在作品中说服别人、欸、然后要坚持下去因为我自己也是还在这个挣扎里面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作品会去哪里或是有没有办法被拍出来，可是要一定要先坚持创作下去你才有下一个机会、
当第一个相信自己的人，对不
对
先信自己别人家才会相信你。對對對，那透过这个奖就是获得更多人的信任、嗯、那导演是不是最后也给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编剧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就是创作剧本这条路还蛮辛苦的然后很多我周围很多编剧朋友就是也有经历过譬如说剧本费拿不到然后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做编剧这一行啊，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如果有人可以听听我抱怨诉苦，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做这一行的编剧如果能够有两三个好友是可以好好的讲心事吐苦水，那我觉得会，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就是也写过蛮多的剧本，其实也有不少剧本就是写的并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一直在进步的路。那我中间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看一些书，上一些课，对我都很有帮助。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周围很多优秀的编剧朋友，他们也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作慢慢成长跟进步的。
你导演会去看什么书？就是跟您想要写的主题有关的书吗？还是随便看这样？
我有一个一定会看的书，就是跟编剧有关的书，就是教人家怎么写剧本。然后有些书对我启发很大，就是帮助很大，会让我看到我之前写剧本的盲点。
Okay.
那当然，如果我现在要写某个题材的话，我刚刚就会去看这个题材有关的书，或者是做这个题材有关的填调。所以就像刚刚讲到说《火神的眼泪》，那时候我们就有去看专门在讲台湾消防员的故事的这个漫画书，跟影片、纪录片等等，所以这个也会看。但是我刚刚讲说编剧就是一定我自己一定会看的书，就是有关于如何写电影剧本跟如何写电视剧本方面的书。
我觉得听众朋友现在可能想要敲碗要一下书单不知道是到底是看哪些书那我们可能之后再问一下导演看他愿不愿意提供好，那真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火神的眼泪》他的剧本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以及过程当中的一些努力。那特别是身为一个编剧到底要如何克服自己的很多的心魔，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一个作品的完成。我觉得最后的成品，当然我们会看到一些很优秀的作品，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东西，包括我自己也会写一些东西，觉得说啊，这都没反应啊，没人看啊之类的。但是我要鼓励各位编剧不要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没人看的东西也代表没有人会记得那些事情他只会记得你好的那些事情，你那做不好的东西就没人看啊，就当然就没影响啊，就不会有人记得那些问题啊，所以不要把那些放在心上，不用用 被那些过去的一些小小失败给自我折磨这样子。好，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火神眼泪两位编剧，同时也有导演身份的这个蔡盈娟以及曾群芳，非常感谢两位来我们的节目。然后最后还是要鼓励大家，如果您收听到今天的 podcast， 那要记得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局的剧本创作奖现在在征件哦，那欢迎大家来上网搜寻第13届的电视节目剧本创作奖，线上就可以报名并且完成资料交交。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咯。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